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东晋国力式微，各路诸侯烽烟四起，刘裕率数十众迎击孙恩千余众，骑兵三来，舟师再至，无不摧败而去。我不服他，你现在赶紧让我去，趁他立足未稳，我能破了他。密探赶紧跟侯景王说，你快来吧，采石成空。刘玉龙三次北伐，无功而返。采石成一丢，健康无险可守。所有人都是秦王而来，但没有人拼死救敌。他一手带大的侄子，对萧道成的子孙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刘准被轰出宫的时候说，愿生生世世再不生于帝王之家。
Hello， 各位好，我是小伙子。今天您听到的这期节目是我跟刘介群、刘所共同录制的新的付费节目《南朝风卷残云的一场雨》的第一期。我们录制了非常多的历史类的节目，南北朝这个时代的故事大家也是一直非常感兴趣。之前我们通过北魏的节目，然后北周、北齐的节目，把北朝的故事聊完了。那在南朝这套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用六期的时间把南朝的故事从头到尾讲述完。南朝承自东晋，后接隋朝，与北朝对立并存，经过宋齐梁陈四朝，共存在169年。从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到南陈的亡国后主陈叔宝，南朝这段历史有气吞如虎、意气风发的时候，也有混乱不堪、山河动荡的时期。南朝犹如一场疾风骤雨，风卷残云之后泯然于世间。那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能够支持我们这套节目。那这套节目在您听到的此刻已经在小宇宙和网易云音乐同时上线了，一共六期，首周优惠价是34.9元，一周之后恢复原价39.9元。那刚刚在开头您听到的那个片花，就是我们为这套节目制作的打的片花。那下面呢，就请您收听南朝这套系列节目的第一期，也是在我们日坛公园和我们整个的付费专辑中免费收听的。那就请跟随我们一起回到南朝的时代。
东晋国力式微，各路诸侯烽烟四起，后秦以10万兵屯洛阳，如果你晋军不撤，当长驱而入，灭了你的晋。袁家草草，封狼居胥，刘裕率数十众迎击孙恩千余众。我只要实的，那些虚的、名头的那些东西，尽量不要。这个时候，刘裕可不是当年北府军的低级军官，而是一手灭了4个皇帝、权倾朝野的刘裕。
南朝，风卷残云的一场雨，第一集。
Hello， 大家好，我刘所，
我是小伙子，哎，又见面了，
哎，
从今天开始呢，由刘所来主讲这一套关于南朝的系列节目，
哎，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厚爱啊。
嗯，
南北朝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朝代，或者是一个时代，
对
吧？只能说是一个时代，因为有非常多的朝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呢，跟大家系统的聊过了北朝的故事，
哎，
我们在北魏的节目啊，然后还有之后魏分东西，
哎，
然后北周、北齐，把这个北朝的故事基本的讲完了。
嗯，
那现在呢，我们转过头来再把南朝的故事再梳理一遍。那经过这次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对于南朝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 包括对于整个南北朝这个时代当时的风貌啊，这无论是当时整个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好啊，发生的历史事件也好呢，有更多的了解。其实我个人是有私心的
哦
啊，因为我
南朝人
不太懂，就是对于南朝其实知之甚少。
嗯，
比如说如果你要问我说，哎，南朝有什么记忆点？
嗯，
那我其实脱口而出的只有几个东西。我说它是几个东西，因为是它不成体系。首先就知道那句诗嘛，
啊，
南朝484。
哦，看着我眼睛就猜出这数来了。
哎呀，好家伙，
我眼睛里写着484。
对对 对, 对，
147258一条线，
打麻将的事儿是吧？
哎
呀，对，这是一首诗嘛、
嗯。
然后当然还有南朝的一些著名的人物，
嗯，
比如我们上学的时候，我就最了解祖冲之，
哎，
是吧？南朝人，然后还有这个后主，
嗯，
哎，这个陈叔宝是吧、啊、那其他的事情真的是知之甚少，也非常的期待刘所能带着我们在南朝那个时代再畅游一番。
哎，
那我觉得在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还是要问一些比较总览的问题。
嗯，
就比如说像南朝它整个的一个时代啊，时间跨度大概是从哪年开始到哪年结束呢？
上来就问时间，
我没让你算数，
要短儿，
只问哪年开始哪年结束，不用算啊。
是从公元420年，
嗯，
刘宋正式建立开始算
，OK，
到公元589年，
嗯，
大概是169年。
这你自己说的，我没让你算，我没有让你算。对，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
对，
刘所啊，在这个数学这个
有一定的造诣，
对，这个主要是减法方面。颇有实力啊，颇有实力，
对，
很难成功啊。
对，我这要做买卖，这往里傻不往外傻，天天
那是假行家，嗯，这就开始了。对，那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像北朝呢，它整个的势力范围，
嗯，
那可以理解为就当时北魏的那个是势力范围是最大的，
对，
后边北周、北极可能会小一点啊，
嗯、
那就是黄河以北，
黄河以北，
然后其实东西还挺大的一片地方。
哎，
对，那南朝、宋、齐、梁、陈这四个时代，它整个的那个控制范围大概是什么一个疆域？
其实基本上就是今天的长江中下游是它的最核心的地区，因为它往北一定是跟北朝接壤嘛。
那是在这个黄河以南的，
黄河以南，
黄河以南的部分。
对，我们这两年了，终于来到南边了，
嗯、真是不容易
啊！
嗯，
完了。最主要的城市肯定是它的都城建康嘛。
哦，建康。
建康城、嗯、啊，就是今天的南京。
南京
啊、
嗯。
然后比如还有像什么扬州啊，
哦，
江陵啊，福州啊，这些地方。
哦，有福州啊。
对
啊、哦、
就是它其实是往南一路辐射下去。
往南就是到这个整个的沿海地区。
对。
哦，那比如像那个云贵啊什么地方有吗？
云贵在南朝基本上不太是它的主要的范围。
哦，
嗯，它曾经到过四川。
嗯
嗯，
明白了。还有一点就是南朝这四个朝代都是由汉族人建立的政权吗？
对。
哦，
南朝其实总共是169年的时间，
嗯，
经历了四个朝代，
嗯，
对吧？这个我们小时候都背过嘛，宋齐梁陈。
宋齐梁陈，
大概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刘宋，
嗯，
大概是59年的时间，历经了8位皇帝。
哇，天哪，比我想象要短呢。
你是说这个
59年比我想象要短一点？
因为总共才169年嘛，
嗯嗯嗯，
他就占了这53%了，
算不错了。
嗯
啊、
嗯，谁算的不错？
我说算是不错了、
啊，
情况算是不错了。
我以为点我呢、
啊。哎，你说啊？
然后像南齐，
嗯，
南齐大概是22年的时间。
哎呀，对对，
就很短啊。嗯，七个皇帝，
22年七个皇帝
啊！
我觉得咱俩也能，不是这工作压力不大、啊，这个啊，
对
啊，
短嘛，
嗯。
然后南梁，
嗯，
大概是55年的时间，
嗯，
四位皇帝
哦。
最后的南陈32年，
嗯，
五个皇帝
哦。
所以大家这么算下来，这169年的时间就是频繁的朝代更迭，
真是
频繁的换皇帝，
嗯。
我们这一套节目里头会把他们的故事串下来，
嗯，
就都是基本上出了一个强人最后建立政权，
嗯，
然后子孙，因为大家听过了北齐跟北周高家爷们儿的底子打得比较好，
嗯，
那么南朝也不乏像高阳他们看齐的这些人
啊、哦，是吗？
对，
毫不示弱，
哎，就是大家换着花样的作嘛，
哎呀，
反正就是一个特别乱的时代， 那在这个乱的时代里头，大家总要留下自己的痕迹。
嗯，
雪泥红爪，至于我这爪是什么样的爪子印儿，就全看个人天赋，能打的就打，能作的就作，能喝的就喝，反正就是很混乱的一个时代，
各显其能，比着谁疯，是吧？好嘞，那就我们非常期待了，相信我们大家听众都很喜欢。
哎，
那在这期包括下期节目里边，应该主要讲的就是这个宋啊，刘宋的这个历史，我们就追溯到最头上吧，因为毕竟这个南北朝接的还是就是两晋嘛。
嗯，
对，那来聊聊就是南朝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成立的这样的一个朝代？
其实就是东晋。
东晋，嗯，
东晋国力式微。
嗯，
当你这个国家走向衰落的时候，无非就两个嘛，内忧和外患。
是，
那内忧基本上，比如说你是宦官当道啊，
哎，
或者说外戚专权呀，
啊，
但是到东晋的时候，基本上大的门阀士族，那些人类似于诸侯林立一样。
明白。
那么其实晋安帝完全的失去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所以就是各个军事集团、各个门阀家族大家起来，那么你方唱罢我登场，很像这个战国时期。
哎，听起来就很仿古。
对，
是吧？你看他整个这个状态，你要像比如像周的末期，
对，
汉的末期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对吧？
就是群雄并立，
是，
然后大家各自登上历史舞台，
嗯，
群雄逐鹿，看谁笑到最后。这基本上就是当一个人出现，用他一个人的力量收拾了整个这个烂摊子，把这些所有的势力全部压下去以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那么就是彻底结束了两晋时期，开始了所谓的南北朝的南朝时代。
哦，那这个因为咱们都知道北魏，是吧，鲜卑人在北方就建立起一个其实是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区域的国家了。
对，
那南朝这帮人他们是从哪儿跑过来的？
其实绝大部分就是跟着晋朝司马家的王室一块下来嘛。
哦，
因为看我们说的建康城，这个最早是孙权在东吴时期就已经打下了基础的，
是，
对吧？
嗯，
所以他们基本上就顺着这一支就这么下来。他到了南方，因为北方遇到强敌了嘛，那他往南走，那我一定要选一个，我们之前讲过好多次迁都的故事嘛，我一定要找一个非常的适宜发展，这个城市有一定的城市基础的这么一个城市在。
对，
那么这些人就跟着司马家一起南下，那么到这儿以后各自再发展，而且本身以当时汉的疆域，江南就有一些大的氏族在，
当然，
所以再有本地的氏族再起来，特别当时比如说汉朝的时候各种的分封嘛，把他的宗室分封到了各地，那么这些人也在慢慢的长大，慢慢的不断的在当地生根发芽长起来，所以其实当时的长江流域已经通过在汉朝时期得到了发展，经过了汉三国两晋这一个时期，那么整个长江流域的氏族们起来了，完了又有了整个司马家族的这个南迁，所以一切顺理成章的在这里就发展起来了。但是我们整个这一系列嘛，我们要从宋齐梁陈开始说，那么首先我们就要说的这个宋，那么因为后来有了更有名的这个宋，所以为了跟他进行一个区分，就以这个政权的创始人的姓氏命名了这个朝代，我们就称之为刘宋。
刘宋，
刘宋的这个创始人吧，我们现在都管他叫创始人吧，
哎，主理人，
主理人，刘裕，
刘裕，
开国皇帝，
富裕的裕，
对，其实在我心里来说，刘裕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是吧？
对，甚至说在武德方面，就是说这个能打仗这方面，开国皇帝能排到我心中历史上前几名，
这么厉害？
当然，
那我们听听他到底做过什么事儿啊？
就是。比如说大家特别熟悉的辛弃疾，那么我们说辛弃疾的词非常的好，一般大家公认的新词排名第一的就是《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是
在这里我把这首词整个给大家念一遍，
朗诵一下，好啊，
不敢说朗诵，
来来来，诵读一下：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袁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哎
哎，这大家都读过，
非常熟悉。嗯，
这里头说到的，人道寄奴曾住，这个寄奴说的就是刘裕。
哦，这样啊。
对、
哦、
包括后来说的袁家草草，袁家说的就是刘宋时期。
嗯
嗯，为什么会说刘裕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就是辛弃疾这个人物，大家了解的话、他就是一个有着军旅情怀的这么一个人，他能认为这个人曾经气吞万里如虎，足可以体现刘裕是一个武力充沛的人。
哦，他说这气吞万里如虎说的是刘裕啊。
对，那么我们就书归正传。
好啊，
正式介绍一下刘裕这个人。
嗯，
刘裕祖籍呢在彭城郡彭城县，就是今天的安徽宿州。
哦，
也有说是江苏徐州的。今天其实会有这种问题，
是
各个地为了旅游啊、文化呀、去争，那么我们就在这里不去讨论准确的这件事儿。
明白，就跟说那个躬耕于南阳似的啊。
对对对，
卧龙岗到底在哪儿？
对、
啊、
龙嘛长哪儿都能卧。
哎，
那么刘裕的祖先是谁呢？
嗯，
刘裕的祖先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
真是这么准呐、啊？
对，
哦，
他是刘交的22世孙，
嚯！
因为当时刘交就被封到了彭城这个地方，
哦，
所以刘交一支在彭城就繁衍下来，形成了后来到了汉、到了魏晋非常著名的彭城刘氏这一大的氏族。
哦，这样啊。
只不过说刘裕他们家是这个氏族里边相对来说地位没有那么高的一个家庭单位而已。
Yes.
但是刘裕的出身确实是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嗯，因为我们是闲聊历史，所以我们就漫谈着说。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刘裕建立的政权没有再叫汉。
哦，
大家想过吧？
哦，对啊，他姓刘啊。
对啊，比如刘备，我建立的政权属汉，但我一定是叫汉。
叫汉呢？
因为我汉帝玄孙一脉流，
对，
是吧？
中山靖王之后嘛。
对，
孝景帝玄孙嘛啊。
但是刘裕的政权却没有叫做汉。
对，
因为刘裕认为在祖上的时候我跟刘邦没那么近。
有这样的骨气啊、
哎、
哦，那还真是。哦，
另外他娶宋是因为最后他是封的宋国公，封宋王，最后他建立政权叫宋。
嗯，
但其实我认为刘裕是觉得我跟你没那么近。
嗯，听起来有这种心情。
对，那么刚才既然火总提到了刘备、
嗯，
也有人朋友之间闲聊的时候，
你说
会把刘裕和刘备放在一起做一个比较。
嗯，
我看网上有这么一个论点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刘裕是把刘备的剧本又重新排演了一遍。
真的吗？
对，他们俩其实出身很像。
嗯，
就往上倒，
嗯，
倒多少多少代都曾经是啊哒哒哒哒哒，是吧？
嗯，嗯，
但是他们出身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很平。
对，
嗯，
对，
这个字要念准，很平，已经是平民了。
嗯，
刘裕的父亲其实还是一个官员，但是刘裕的母亲在分娩他的时候就难产死了。
哎呀，
所以他是一直寄养在亲戚家里头。
嗯，
然后本来他的父亲还是做官的，虽然官职不大，但是保证温饱是没有问题的，
就做着这个晋朝的官。
对
啊，
但是后来他父亲又在他9岁的时候去世了，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小的时候无父无母的这么一个状态，
太惨了。
对，所以为什么他叫寄奴嘛？
哦，是这样讲的。哦，原来如此。
当然，奴这个字在古代也有一种就是爱称，
嗯，
比如咱们说小淘气儿啊、小坏蛋啊这么一个说法，
嗯，
但是他确实常年的在他的童年，在他的少年时代，
嗯，
是寄人篱下的。这是首先他跟刘备很像，
嗯，
就是大家出身都很一般。有人说他是这个最低等的士族，但陈寅恪先生认为他是次等士族。总之你不是大的门阀士族的主要的核心成员，不像王羲之他们家那种，
嘿，
是吧？
那
是、
啊、
那样，他得那样式儿，
那
怎么
的厉害人家。嗯，
其次他们 到刚成年的时候，刘备是吧，卖草鞋，
卖鞋，嗯，
那刘裕也干过这种小商小贩的生活
啊、哦，是吗？
那、哎、
哦，
也卖过草鞋，
也卖草鞋，
也卖过草鞋，
织席贩履小儿，
哎，
也要纺锅，
对、
哦，
就是砍柴、种地、打鱼、卖草鞋，其实就是一些不太需要物质资料的这么一个维生的一个手段。我有体力就行，我能打草，我能编草鞋，我就能过活的这么一个状态。
其实就为了生活，是吧？为了生存，
对，
是吧？都为了生存。
那么，同样的，由于常年混迹于市井之中，他也沾染了很多市井的习气，
嗯，
其实刘备也是嘛，对吧？就是我们不拉踩了啊，
对，
跟刘备真的很像，
嗯，
他也是喜欢赌博，
哦，
好耍，就和刘邦当年就他们家一脉相承，是吧？
嗯，
曾经输的倾家荡产，然后被这个乡里人所歧视，认为你破落户、败家子儿，扶不起来的东西，就大家在眼里，当年刘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哦，
那么。刘裕什么时候开始决定想发奋的呢？已经30多岁了，
哇，
哎，
也很像啊，
对，
也很像。
就他那个时候已经跟臧氏姑娘成了亲，有了孩子了。
嗯，
他觉得说，我得振奋起来了。
嗯，那你这样一人，你怎么振奋啊？你能干什么去、啊
哎？对、嗯，首先，那么按照晋朝当时的风俗来说，
嗯，
我是有门第身份的。
那、对，
对吧？
嗯，
那我就应该被推荐呀，被举荐呀，
举孝廉吗？
哎，就是这样，他走了这么一圈。那么当时有一个人叫王密，静谧的密，
嗯，
王密，这是王羲之他们家的人了。
嘿啊，
就所有人都看不上他的时候呢，王密对他很赏识。王密认为说这个人以后一定会有作为
哦，
还曾经对他说你一定会成为一代英雄，但是这种话呢大家反正就是辩证着听，
明白，这一般都是后来啊，是吧，
对，就反正我是这么觉得，但肯定这个人当年对他不错、
嗯、
最起码没对他冷眼相看，因为后来他对他也不错
哦、
嗯、那这个时候说我既然走这条路走不通，没有人特别赏识我，那怎么办，去当兵，
当兵，
哎，
嗯，
他就投到了当时北府军冠军将军孙吴忠手下，做了一个司马。
嗯，
大家看他投军就做了司马，也是跟他的出身有关系的，
还真是，
对吧？他不是去当了大头兵，对吧？
嗯嗯。
我们说，无论是英雄造时势也好，还是时势造英雄也好，
嗯，
总之当时有一个历史事件，使得刘裕从一个低层的军官一下子脱颖而出了。
什么事儿啊？
就是晋安帝隆安三年，也就是公元399年，
嗯，
一个叫孙恩的人，这个孙恩的人是五斗米的道士。
嘿，那时候这个火、啊、
哎，这个火总比较有研究，我们之前聊过、
嗯、王羲之他们家也干这个、
哎、对，孙恩起兵反晋
啊、哦、
那么北府兵作为东晋最有力的战斗军事集团，就是要灭孙恩。
哎，你说这事儿吧，我要是刘裕，
嗯，
我心里边真的我就会有一种召唤感。
哎，
你看啊，我姓刘吧，
嗯，
我们家原来也是这个大汉，
嗯，
有关系啊。
嗯、
然后呢，我也那个卖鞋，我也那个30多岁当兵。
哎，
黄巾军又来了，
对吧？
这他妈是。这就轮到我了啊！这就一模一样，这剧本儿
真的很像
啊。
那么，这个时候说，晋朝的朝廷派了谁呢？
嗯，
派了谢衍和刘牢之两个将军前往镇压孙恩的叛乱。
嘿，你们就是我的黄甫松啊！
哎、
我可太开心了！这走走走，去、
嗯。那么这个时候，孙吴忠就推荐刘裕转投了刘牢之的麾下，
嗯，
担任参军。当时刘牢之大军深入，派刘裕领几十人以小股部队前往侦察。
嗯，
这小股部队出门走了没多远，就碰到了数千孙恩的起义军。
我天，数千！
哎，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这个时候正常反应是什么？我几十人，对面几千人，
而且我是侦察兵啊，
侦察兵，
我跑啊，
跑吧，
跑啊！
兄弟们看着，因为刘裕是参军，刘裕是领头的嘛，
嗯，
就看着怎么办。刘裕说什么怎么办，这逮着不干他，扬名立万就在今天，
这么野
干他。
好，嗯，
刘裕率数十众迎击孙恩千余众，可想而知啊，
嗯，
不是谁都天生带着主角光环，对吧？
嗯，
那他的那些群众演员们就在这场战斗中就死伤殆尽，
嗯，
只有刘裕一个人还在浴血奋战
啊、哦！
而且书上写啊，说他有一个土坡，刘裕从这土坡上掉下去了，掉下去后，孙恩手下就说领头那个人掉下去了，估计就不死也摔残了，
嗯，
说赶紧去砍了他的首级，我们也来振奋一下，大家心里也搓火，说这几十个人忒能打了，
嗯，
给我们都冲散了。刘裕摔下去以后，看这些兵到，起身手持长刀接着打，非常的猛。这个时候刘裕的援军到了，刘裕的援军是谁呢？就是刘牢之的儿子，叫刘敬仪。
嗯，
刘敬仪率着骑兵主力赶来了，因为侦察兵出去了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哎，
料想可能是遇上敌军主力部队了。
嗯，
刘敬仪到了以后就跟刘裕说，说我到了，咱们撤，打一圈咱就回去。刘裕说回去，那好，一堆人揍我，
没听说过。
对、
啊、
弄死他们。
哎呦喂，太猛了啊！
刘裕坚持就追着打。刘裕说：“我刚才几十个人已经把他们打得闻风丧胆了，说你现在千万别撤，
嗯、
咱一鼓作气，就直接去活捉孙恩。”那这一下就直接带着主力军，因为骑兵的主力到了嘛。
嗯，
那刘裕领头，哇，就杀将过去收复山阴，就是今天的绍兴嘛。
嗯，
孙恩一看就跑了，
哇，
这一仗就使得刘裕成名。
这还不成名啊，我这么说跟你说，我听着都不太敢信，
哎，
因为这事儿听起来太传奇了。
对，
太传奇了，因为你的兵力悬殊有点过大了，
嗯，
对吧？
当然如果大家在网上看一些视频啊，
嗯，
会说的这个很邪乎，说刘裕以一敌千，
嚯，
不可能，
那不可能！
你打过架就知道，你一人打十个，你一会儿你胳膊就疼了。
对，你打一千个蚂蚁，我觉得是有戏的。
对
啊，
但是肯定是刘裕率众以少击多，这是肯定的。
嗯，
而且刘裕肯定是浴血奋战，到了主力部队援助军来，这是肯定的。
哎，这合理。
对，
嗯，
我看有一些UP 主说一个人追着一千人打，那、哎、就不可能，你刀都砍卷了、
啊、
对吧？
嗯，
但是这件事儿就是得给大家在这里介绍这件事儿、
嗯、
就说明他从侧面反映出来刘裕是一个临危不乱，
哎，
有勇有谋且骁勇善战的这么一个人。也可以说灭孙恩这件事儿使得刘裕真正走上了属于他的历史舞台，
嗯，
那么也就有了后来大家给刘裕的一个戏称。
什么戏称？嗯，
六味地黄丸。
这是怎么解啊？这
就是在刘裕从北府军的基层军官开始，
嗯，
一直到建立刘宋的这几十年的个人奋斗史上，他结束了六个皇帝。
这么厉害啊？
哎，
哇，真是有点厉害了，这人啊。
对
啊，嗯，
所以那么我们主要就围绕着他结束这六个皇帝，
嗯，
去给大家介绍。
成，那咱们先来一个，先来一解解闷儿。
哎
啊，
那么我们先把孙恩这个事儿交代一下啊。
嗯嗯、
后来呢，刘裕这一仗把孙恩打回到海上以后，孙恩又反攻。
嗯，
那么刘牢之带着刘裕，就是刘裕一直做刘牢之手下的一员虎将嘛，然后再去讨伐孙恩，一来一回，一来一回，最后彻底消灭掉孙恩。那么使得孙恩的这个叛乱暂时得到了平息。
嗯，
后来孙恩的妹夫叫卢循，卢循是著名的卢植的后人。
嚯、
哦、嗯，然后继续叛乱。
嗯，
那么刘裕在他后来，当然那时候已经不再跟着刘牢之了，又灭了卢循。这都是刘裕的战绩，但是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
嗯，
所以我们就在这儿把这个刘裕灭孙恩、灭卢循，整个把五斗米教的这个叛乱彻底消灭掉，
嗯，
我就在这简单的跟大家去介绍了。
好啊，
那么我们就开始说刘裕的屠龙之旅。
好啊，哎，
由于孙恩的起兵 使得晋朝的兵力得到了非常大的消耗，对吧？因为北府兵虽然是他的主力部队，但是也损兵折将很厉害，那么这个时候造成了京城的防御的空虚，你一旦中央衰弱的时候，地方割据势力就迅速的膨胀起来，这个就是大家都能想象得到。那么这个时候谁膨胀起来了呢？就使得长期盘踞在长江上游的像荆州这个地方的叫桓玄，一个木字旁一个艮，齐桓公的那个桓，桓玄著名的氏族桓氏，他的这个当时的主理人桓玄他就发展起来了。
主理人行啊，
那这个时候桓玄认为说，这个时候是我要有所作为的最好时期，因为你现在你的朝廷空虚了，那我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一方诸侯，我要开始有所作为。那么怎么办？桓玄伐晋，其实就是起兵造反了。
明白，
我本来是你手下的一个军事集团，我现在开始造反。当时晋朝主要的这个掌权人司马元显，司马元显呢就率军西讨桓玄，两军一对，司马元显就派这个刘牢之去抵抗，因为刘牢之显然是当时司马家手里头
能打
最能打的部队的嘛。那么刘裕呢也随之前往，但是两军这么一碰，其实刘牢之觉得我好像不太行
哟，打不过，
打不过
哦。
那其实你打不过，只是说你暂时觉得你的实力不太匹敌而已。桓玄当时确实也是如日中天的状态。刘牢之就想说，我应该去请和，
哦，
我去跟他和谈吧。刘裕认为万万不可，说我们没到这地步呢，我能打呀，我跟你儿子，我们这都特别能打，我们去打呗。但是刘牢之就没同意。我们简单的说这个过程，就相当于刘牢之叛变了。那么刘牢之叛变以后，就使得桓玄直接就进了建康，
等于投降了。
对
啊，
进了建康以后，桓玄就废了晋安帝，自己登基做皇帝了。
哦，这个时候那个晋安帝大本营在建康啊。
对，
哦，
他就等于是相当于，我抓到了晋朝的皇帝，我把你废掉。那么谁来做皇帝呢？我，国号大楚。
嚯，那与此同时呢，其实因为晋朝的皇帝已经跑到这个建康了嘛。
对。
那北方其实已经打成一锅粥了。
对。
想必都是
什么
苻坚那帮人。
姚长啊。
对啊。
慕容啊，这些人正
打着呢。
对。
啊，回头就让咱们这个大魏给统一了。
对。
还是在那个混乱的时期。啊，那这边其实也够乱的啊，已经建立一个新国家了，这什么楚？
对
啊，
历史上称这个楚的政权为桓楚
啊，桓楚啊，以拿这姓氏啊，
对，
跟之前的楚国有别，
对对对
啊。
那么这个时候，东晋结束了，
哦，被他给结束了，
哎，
嘿，
哎，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这是东晋短暂的一次结束
啊，短暂的一次，
短暂的一次结束，
哦哦哦，
因为 BOSS 们。一定要在真正的主角的刀下死，
嚯，
对吧？
你说说啊。
那这样的话，刘裕审时度势，认为我这个时候抵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的羽翼还不够如此的丰满，去对抗如日中天的桓楚，那么刘裕说，那我也就委身于您吧。
哦，
我们刚才不是之前说了那个王室的那个贵族说刘裕一定会成为一代英雄吗？
是。
那么他就这个时候已经在桓玄的帐下了。
嘿，我告诉你，这桓玄这人啊，脑子也不清楚，是吧？你叫什么不好，你叫楚，你也不问刘裕哪儿来的，这不吉利。我告诉你，
哎，
是不是？
对，
这的确不吉利。
哎
啊，没有文化，
名字没起好，
没起好，不能叫这个。
那么由于本身刘裕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声望，那么又有这些人对他的这种支持，所以其实桓玄也不敢小视刘裕，就给他任命呢叫做这个中兵参军，就给了他一个官职，说啊，那好吧，你是我的一股有生力量吧。这个时候刘裕就开始琢磨这件事儿，说我不能常年居于人下，桓楚我还是要推翻的，因为我北府兵的旧势力还在，对吧？那么 刘裕就开始搞联合，比如说像同样出身于彭城刘氏的刘毅呀、啊，比如说像何无忌，就刘牢之的外甥、
哦，
就这些人，因为桓玄去打压北府军，桓玄对北府军是有所忌惮的。
当然，
我去打压你。
嗯，
那刘裕一看说，我们本身想暂时委身于你，徐图之，那这时候你已经开始对我身边的过去的老哥们们动手了。
嗯，
那我现在就应该召集起来做这个发令人。让大家说我们团结起来干他吧，
嗯，
说他不也就是当年我们的一个平行单位吗？
是，
对吧？
嗯，
咱们当年都是这个军阀势力，
你不干他，咱们就死定了。
对啊，
说白了，他一定会把你们都除掉的。
我们不能束手就擒嘛。
对啊，
所以刘裕就作为了这个反桓楚集团的领军人物，
成袁绍了。哎、嗯，好玩啊，
嗯。那么桓玄呢，就看到了刘裕起兵造反，说啊，果然反了。
是
当年那么多人跟我说刘裕会反，说刘裕有异心，
嗯，
我都没信
哦，
因为他做了皇帝，有他人松懈了嘛。
哎呀，
那这个时候他反了，就派自己的手下吴辅之啊这些人去讨伐，或者是去迎敌，
嗯，
总之就是派这些人去对抗刘裕。那么刘裕先杀掉了黄辅之，
哎呀。
一路势如破竹去攻打这个桓玄，因为刘裕打的旗号是什么？复兴大晋，
嗯，
对吧？你把晋朝的皇帝给废了，大家心里对晋朝的皇帝还是有感情啊。
那时候也讲究起义兵嘛，
对
吧？对
啊，
你这个师出有名啊。
对，虽说他不怎么样，虽说他什么都不是，
嗯，
但他终归还是皇帝。
嗯，
谁打着这个旗号，谁就是正义之师嘛。
对呀，
刘裕就一路开始不断的去收这个旧部，收当时东晋留下的余部，收北府兵的余部，那么一路向着桓玄发起进攻，最后打到哪儿呢？打到了这个建康边上的石头城，就是还是现在南京的一个区嘛。
哦，
打到这儿的时候，两军对峙，桓玄才发现，其实原来我现在手下大多数都是北府兵的旧部，
嗯，
他消灭的是北府兵的军官阶层，
对，
但你不能把士兵都干掉，对吧？那么这些士兵本身其实是没有一个抵抗的心的，谁来我都大头兵，
对。
那么刘裕又打着义军的旗号，又打着北府兵的这个老兄弟老部下的这个感情牌，其实相当于就包围了，
哎呀，马上就反过来了，
对。那么就把整个这个桓玄包围了起来，那桓玄也不断的派他的儿子呀，派他的子侄啊，派手下的大将啊出来迎敌，但基本上全部被击败。
嗯，
就这样，最后破建安城，桓玄跑到江陵，企图去逃到四川。
嗯，
他想一路往西逃，那么被刘裕的部下斩杀掉。这个时候，刘裕就重新恢复了东晋。
那就得推一个司马家人当傀儡皇帝啊！
晋安帝还在啊，
啊还没死呢。啊、
对、哦，给您请回来
哦
啊！您接着做您的皇帝，
哎、
我给你一桃，
还有这好事
啊？续个命、
啊，我要喝肉粥
啊！哪几个傻子都没
了，我不吃桃，我啊好啊嗯。
那么桓玄他因为他已经称帝了嘛，
嗯，
所以刘裕灭桓楚是他屠龙第一步
哦，这算一个了。
对，六味地黄丸嘛，
哦，
这第一位出来了，
还真也算是给他点面子，他也能算一个皇帝，毕竟他也自己
对，因为人家确实
了，
确实建立政权了，对吧？
嗯，
只是他时间短，
是
就遇上刘裕了。那如果你时间长，你有个三五十年，
嗯，
可能咱们再说南朝历史的时候，就从楚怎么怎么着就
还真是
对吧？你太短了，
对。
这样的话呢，刘裕就开始直面晋朝的皇帝了。他就可以直接和晋安帝对话了，
他成曹操了呀。
对，因为之前有刘牢之，之前有司马元显这些人，那么现在刘裕可以直接跟晋安帝对话了。这个时候晋安帝就开始给刘裕各种的封赏。
嗯，
刘裕特别清醒，刘裕觉得说我不能这个时候把这个事儿全接受，
嗯，
我不能一家做大。
那当然，
因为现在军阀混战，各路诸侯烽烟四起，我只要实的， 那些虚的名头的那些东西尽量不要。
嗯嗯嗯。
所以我们看后来晋安帝屡次给刘裕各种封赏，刘裕只接地盘。
哦哦，好家伙，嗯
啊，
真明白。
您封我弟，您封我刺史，
嗯，
我接着。您剩下封我那些什么仪仗啊，那些东西通通都不要。
嗯，
树大招风，谁嘚瑟谁先死，想得特别清楚。
什么包括这个金银珠宝啊，
嗯，
包括这些什么官职名号啊，
嗯，
这些玩意儿完全就是树敌的。再说了，你最后这事儿办成了，可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对，
是吧？兄弟们一块儿干的。
对，那么刘裕呢，这时候就同时向这个晋安帝请说。我手下的这些北府军的这些将士们，
嗯，
是为了您重新登基，再次面南背北浴血奋战的。如果您真的想赏赐的话，把钱赏给军士们吧。
嘿，买卖人心。
对，就给了大家大量的封赏，就是给士兵们好的福利。士兵不会念晋安帝的好的。
对。
一定是念刘裕的好，
跟着我们大哥干，
对吧？
啊，吃香喝辣的。
嗯，那么同时，刘裕由于他的名声大振，他又遣使到后秦，跟后秦说：“说你该还我弟，还我弟那些北方的小政权。
哦”
说你们别闹啊，
嗯，
说现在哥们儿在这儿说话了，司马元显那个时代翻篇了，
嗯，
现在我刘裕在这儿了，各位都别闹，好好的，该还地还地，不还地弄你们。北府军的力量见过了吧，见过我们哥们儿这种多能打了吧，
嗯，
那么刘裕开始一步一步的接着去做他的屠龙少年。当然好，刘裕这时候已经是中年人了。
对，屠龙中年。嗯，
屠龙中年。
嗯，
那么下一个刘裕把他的眼睛放到了谁身上呢？
嗯，
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南燕。
哟，
啊
啊，
嗯，慕容，
慕容家，哎啊，我喜欢，我喜欢看热闹，我喜欢王语嫣，不是那个，哎，来，
那么到了公元409年的时候，南燕的皇帝慕容超袭位，
嗯，
他当了皇帝，
鲜卑人啊，
哎，
嗯，
他当了皇帝以后呢，新官上任嘛，慕容超就派手下的一些将军准备开始伐晋。
哦哟，还有这心思啊。
哎，
嗯，
当时他给自己定的这个战略啊，就是我新上来，你那边也刚稳定，那么我对你的这个政策呢，就是打一打，扰一扰，抢一抢，能抢东西抢东西，能抢人抢人，抢不了东西抢不了人，我抢点地，反正能抢什么是什么。
这个是这个游牧民族的战斗思想啊。
哎，对，纵兵肆虐淮北。
嗯，
然后刘裕觉得说，那该你了，就我的人生有六个指标，
嗯，
刚完成一个，
然后自己都知道
啊，
行，第二个
啊，
嗯，
开始刘裕准备攻打南燕，南燕也派出了他手下的像公孙武楼啊这些他手下的将军，
嗯，
来跟刘裕对战。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刘裕的排兵布阵特别好，刘裕最擅长的就是步兵跟水军的配合作战。
哦，
所以为什么刘裕能最后在南方横行天下，就是因为他特别擅长水军和步军配合作战。
哇，深得蔡瑁、张允之真传，
哎，
啊，有这个陆逊一封了已经，啊。
对，
嗯，
那么刘裕呢自己率兵，慕容超也是御驾亲征，大家在今天山东弥河这个地方相遇，晋军的主力军兵发一处，将打一家，直扑南燕的主力。
嗯，
南燕的这个公孙武楼这些将军全部败走，刘裕以战车4000分左右两翼，战车和骑兵加上步兵三兵配合去追击南燕，向前推进。完了。与慕容超，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嘛，他的骑兵还是非常有战斗力的，
嗯，
产生了激战，当时胜负未分。然后这时候刘裕手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谋士叫胡帆，那么胡帆就给刘裕出主意说，我们现在不是正面出击呢吗，
嗯，
赶紧派兵绕到后面断他后路。
嗯，
这一下一断后路，使得燕军阵脚大乱。这个时候慕容超一看，我前面跟你主力部队在打，这边你后面的赶超的人追上来了，所以阵脚一乱，慕容超就决定说， 我先赶紧跑，
嗯，
我自己是最要紧的，因为骑兵其实只要你看见主将一跑、
嗯、
自己大家就散了，散了我们最后总再重新集合回来，
是
他不像步兵就是特别容易被人咬死，
对，
所以这个时候慕容超开始跑，刘裕就盯死了，说紧追他不放，这一战大败了燕军，南燕归还了当时占领的山东青州这一地，就当时占领的这个地方就还就是退出来了，因为你丢了嘛、
哦、青州了，
已经打到青州了嘛，
哇，潍坊了
啊、嗯，那么这儿以后呢，刘裕就趁机继续北上，刘裕说绝对不能歇，
嗯，
说这种仗只要你停了你歇了，他们反过头来我前面的工作就白做了，
嗯嗯，
刘裕就一路北上，一方面收拢人心，其实他在这个时候收拢人心是有先天优势的，因为当地的居民对于刘裕这种汉族政权、
嗯、
咱们现在这么说，
是是是是，
和这种鲜卑政权来说，大家的民心向背还是有倾向性的，
的确，
那么招降纳叛就地收拢民心以后，他就可以保障他的粮草供给是一步一步的，
对，
就是我这边只要这个地儿我站住了，我就安抚当地百姓，
嗯，
我跟当地百姓说我们是来收复失地的，我们还是汉人自己一起比较好，
嗯嗯嗯，
当然这只是当时的人的观点、啊、
当然了、嗯
啊、那么当地人就是当然你们来大家同种同源、
嗯、
我更跟你有亲缘上的这种感情，就给他们提供粮草和辎重，那么这样慕容超就被困到了这个叫广固内城，慕容超相当于最后作为他自己的首都他就被围了、
哦、
被围以后呢，慕容超怎么办呢，就向后秦求援，后秦的皇帝姚兴就派兵派了一万骑兵和洛阳的守将姚绍会合，两处共同去支援南燕，向这个刘裕宣称说后秦以十万兵屯洛阳，
嗯，
如果你进军不撤当长驱而入灭了你的晋。刘裕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认真的想了想说，你派十万兵打我，你他妈后边还有赫连勃勃呢，
大王，大王，
对吧、
啊？
说不太可能吧？
嗯，
你有十万兵吗？刘裕说：“虚张声势，不用理他。”
嗯，
援助是有可能的，但一定没有这么多。俩人又不是亲兄弟，
嗯，
两个国家，你拼了老命，你的老巢不要了，你后面还有胡夏呢，对吧？你把所有的兵力全都用来帮他了，你再让人抄了底，说时迟那时快，胡夏就来了。
哦，是吗？
哎，胡夏攻击后秦，
大王，大王、
嗯，
谢谢大王。
所以、嗯、姚兴一看说：“哥几个回来吧、
嗯，
咱家让人打了。”
嗯，
这么着就客观上使得南燕就再也孤立无援了。
对，没人救了。
嗯，慕容超。久不见援兵啊，说援军呢、啊、说好了来嘛、
嗯、
也没来，最后说我想割地称臣，我降了，刘裕告不准，
不接受，
不接受、
嗯、
不接受你的投降，大臣都可以降，
嗯，
你不能。那么最后慕容超还做困兽斗，想在最后的奋起反抗已经根本没用了，最后被刘裕攻城生擒，刘裕进城以后尽杀南燕鲜卑贵族以下3000人以泄私愤，
哎呦，
把慕容超押回京师，在建康街头砍首，
哇，真够狠的。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刘裕，
嗯，
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别以为我大晋不行了，或者说你们谁都明白晋朝的实力就是我现在刘裕的实力
震慑，嗯，
对
嗯，
我不趁这个时候一块一块的咬掉他们，让你们那边如果你北边打到最后你出了一 number one，
嗯，
我就跟你打就更费劲了，其实现在就相当于大家都小大家都乱，我咬掉一个是一个，就跟咱玩贪吃蛇是一样的，
是秀一下肌肉啊，
对，
那时候嗯嗯，
看谁变成最后那条大蛇，
嗯嗯，
对吧，
嗯，
说完了刘裕六味地黄丸指标完成了两个，
哎，还差四个，
哎，
嗯，
他开始琢磨第三个对手是谁，
那倒霉鬼啊、
哎！我们刚才不是在介绍这个 桓玄的时候说桓玄曾经想跑到四川去，
哎，是
对吧，被拦住了，被抓住以后不是桓楚破灭吗？
嗯，
那这个时候刘裕就看到说当时四川的这个政权叫乔蜀，国君呢叫乔纵，纵横的纵。刘裕想说如果留着你，就是我打谁都往你那儿跑，对吧，你那儿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反晋或者反刘裕的一个大本营。
嗯，
所以我得先把你也给灭掉。
哇，这个蜀道难啊。
啊，这就是刘裕开始两次刘裕的伐蜀之战。
嗯，
那么第一次刘裕就派冠军将军刘敬轩，就是当时刘牢之的那个儿子，率5000精兵去讨伐这个乔蜀。那么刘敬轩呢进三峡，从水军走水路攻成都，在这个水路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当地的这个乔蜀政权的主力军的抵抗。
嗯，
那么第一次伐蜀失败，
那不好走啊。
嗯，他第一次走的是内水。
嗯，
第二次刘裕平了一些叛乱以后决定再次伐蜀，当时他就重用了一个叫做朱灵石的这么一个将军，他们两个人就在商量伐蜀的这个对策。刘裕说我第一次走的是内水，那么乔蜀一定会认为我这次还走内水。
嗯，这是他的判断。
对
啊，嗯，那所以呢，
因为他的判断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走内水失败了，所以我这次会假装走外水。
嗯，
但其实我一定会假装走外水，实际走内水。
哦，嗯，斗智斗勇嘛。
对
啊，
嗯，就是我出剪子你出锤子，
哎，是，
实际我出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这样，这个乔蜀政权也确实中了计。等真正发现晋军主力的时候，晋军的主力已经到成都了。
嚯！
那么，公元413年，晋军成功灭掉了乔蜀，使得巴蜀地区再次归到了南方政权的版图里边来。
哎呀，几句话啊，但是想必这个过程一定很艰难，
哎，
是吧？
嗯，因为节目时长有限嘛，
明白，
所以我们就简单来说。这样摆在刘裕面前的六味地黄丸指标完成三个，第四个是谁？第四个就是后秦，因为我们刚才之前讲过了，
嗯，
后秦的这个皇帝姚兴当年曾经支持过南燕
啊，
那么姚兴病逝了，姚兴的儿子姚弘继位，内部叛乱迭起，刘裕就抓住了这个时机，认为说他内部乱了是我灭他最好的时候，于是刘裕决定渡过黄河收复洛阳和长安。
哇，这个真有勇气啊。
对，
嗯，
所以为什么辛弃疾会说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就是一路，嗯，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从南往北打是特别难，
太难了，
我们讲了这么多历史故事都是从北往南，
是
一路南下，
嗯，
但是从南往北很难，嗯，那么刘裕决定走这一步的时候，他就面临着北方当时已经有了真正的强敌北魏。
哦，已经有北魏了，
已经有北魏了。
嗯， 嗯，
相当于刘裕在灭后秦的这场战斗中一直是同时双线作战，这边是后秦，这边是北魏。有意思的是刘裕渡过黄河以后，他要沿着黄河一直往西走，
嗯，
北魏的兵就平行着刘裕一直走，
我跟着你，
跟着你走
啊，
不让你继续往北走，你往西打跟我现在一时半会儿问题不大，
嗯，
但是你往北上这件事儿不行。当然北魏的军也不断的往南下去骚扰，
嗯，
刘裕就使这个重弩去回击。
嗯，
这场战争打的也是非常的艰辛，几乎是损失非常惨重，最后该着刘裕收后秦，刘裕的手下击退了北魏的士兵，等于北魏这次和刘裕的作战失败了。
嗯，
失败以后北魏军撤，使得刘裕首尾相顾，灭掉了后秦。灭掉后秦以后，基本上当时东晋周边除了北魏以外就不再有其他的强有力的诸侯割据和其他的割据政权了。
哎呀，现在想起真的历史很有意思啊，
嗯，
你说你想他去收复了这个蜀地，
嗯，
蜀地想必有非常多善于制弩的匠人，
嗯，
是不是？
嗯，
你想当年是吧？
诸葛连弩，
对吧？那肯定有很多人有这手艺，
对
对吧？
最关键的一步、是刘裕收复了长安，他收了洛阳，收了长安。那么刘裕收复长安以后，他当时想的就是我一定要把长安占住，因为在他们心里头，长安才是一切的开始，
正朔呀，
对，
真正的大本营啊，
但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使得长安发生了内乱呢？就是刘裕率兵亲征的时候，刘裕就一定要在建康城留下一个自己人去替他治理整个国家的这些事务。当时的晋安帝已经，其实大家都知道晋安帝就是个摆设，但如果这时候我不留一个自己人在，可能我前脚走这边又出了一个什么人，又政变了。所以刘裕当时留下了他的这个创业整个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幕僚，叫刘牧之。刘牧之在建康城说，你在这儿守着，我去出去打仗去，最后回来咱们哥几个再分享胜利的果实。当刘裕抵达长安想稍作休息再往北图，就是咱们不是说谁曾经想过吃掉谁吗？刘裕在收复长安以后想过有长安洛阳作为基础我能继续北上了。这个时候传来了刘牧之病逝的消息。
哎呀，
刘裕一想坏了，首先心情很差，其次他一死建康城的局势就不好说了。
对哦，你听谁的呀，
对吧？
嗯，
我别为了长安跟洛阳把我自己的大本营丢了。所以刘裕就跟大家商量，我们这个时候是继续北伐还是我赶紧回去处理问题。那么绝大部分人不赞成继续北伐了，说这个可能就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个示警。说我们再北伐，那时候北魏刚起来啊，
那多厉害啊，
说北魏可不是我们打的这些人，那不如我们赶紧保老巢吧。刘裕就留了他的儿子刘义真，那时候他的儿子刘义真才12岁，留刘义真和王修、王镇恶、沈田子这些文武诸将共守长安，自己率领大部队南归。
哇，
刘裕本来想的是我留下人把长安占住了，我回去长安就变成了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军事重镇，是我版图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时候赫连勃勃又看见了，
嘿，大王，
赫连勃勃开始在他的谋臣王买德的这个建议下，
名人都是啊，
开始率大军攻长安。其实刘裕留下的这些人呀，像王镇恶呀、王修这些人，都是能跟赫连勃勃当时有一拼的，是刘裕手下的战将。但是这里头内部发生了内讧。简单说就是沈田子杀了王镇恶，王修杀了沈田子，刘义真又杀了王修。
嘿，
结果刘裕得到这个消息，刘裕说坏，本来想着他们替我把这个，就是咱们不是在节目里聊过吗，把最放心的干部放在最不放心的岗位上，结果这些最放心的干部自己起了内讧。于是再派朱灵石急令他，你赶紧带兵去守长安去。朱灵石迅速回去镇守长安，击退赫连勃勃的兵，让刘义真说，你我现在咱俩换房了，因为你的表现不够好，你爹让你在这儿守着，当时他才是一12岁的孩子嘛。
对呀，
说现在咱俩换房，我守长安，你撤，你回去。刘义真这一路上就是烧杀抢掠，最后被夏军追击，朱灵石又去救刘义真，最后死在了赫连勃勃的手里，刘义真单骑急逃，使得长安城彻底丢了。
哎呀，怎么说呢，咱也不能太过怪罪，毕竟太小了。
对，
小孩太小了，12岁。
那么没有了长安，刘裕心里其实也踏实了，我就眼下这块地吧，打下来这么多。这个时候的刘裕已经走到了他人生的晚年。刘裕开始看着自己一手打下来的这份基业了， 看着看着就看到边上皇位上坐着的晋安帝。
哦，
这个时候刘裕可不是当年北府军的低级军官，而是一手灭了四个皇帝的权倾朝野的刘裕了。晋安帝再封刘裕的时候，受相国扬州牧，然后以十个郡为刘裕建了宋国，刘裕封为宋公，权倾朝野。权倾朝野以后完成第五个指标，杀晋安帝。晋安帝是一个成年的皇帝了嘛，
嗯，
杀晋安帝，立其弟司马德温为帝，就是晋恭帝。这是在公元419年的一月份干的事儿，
嗯。
那么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刘裕进一步称为宋王，又进了宋国，就是他自己治理的这个封地又增加了十个郡，这时候已经到了20个郡，获得了跟皇帝一样的仪仗，
嗯，
就基本上已经是无冕之王了，
嗯，
那么离他自己当皇帝就只差一步了。
嗯，
于是在公元420年，刘裕逼司马德文禅位，东晋彻底结束。刘裕因为自己曾经被封为宋公、宋王，所以刘裕建立政权叫宋，刘裕成为了宋朝的开国皇帝，
嗯，
那么史称刘宋。
哎呀，是这么来的啊？
对
啊，
拉开了南朝的序幕。那么刘裕做了皇帝以后是如何对司马家的呢？
嗯，
简简单单一句话，杀干净。
那是听着就得杀干净啊。
嗯，
对，其实你看他把那个成年的那个皇帝杀了是吧，
嗯，
就这人不好控制。
对
啊，这人你让他退位估计也挺费劲的，
嗯，
是吧，立一个听话的，
嗯，
哎，谁听话就立谁，
嗯，
然后您再来三让之礼，哎，是不是，我就直接来了。
而且本身就是大家对两晋比较了解的话也知道，司马家人特别能生，
嗯，
就是司马特别多。刘裕说那我这个只要留着你一个司马，你得星星之火就燎原啊，
嗯，
索性一个不留，
一个不留，
全部杀干净。
嗯，
刘裕称帝以后2年病逝，
哦，
结束了他征战奋斗屠龙的一生。到最后司马德文指刘裕总共弄死了6个皇帝。嗯，
听着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作为后世来讲就看这段历史啊，
嗯，
反正就觉得这人是挺有本事的啊，
对，
挺厉害一人，
嗯，
然后也挺狠的一人。
对，
嗯，
那么刘裕一方面来说出身相对来说比较的低微，
嗯，
所以他眼里头他认为自己是有本事的人，
嗯，
我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为什么到30多岁才以投军这种方式获得了人生的成功，
嗯，
是因为当时门阀的势力太强大了，你们遏制了我的发展，如果没有你们这些真的凭本事的话，那么我可能早就成功了，
嗯，
对吧，这是刘裕根深蒂固的一个想法。所以刘裕正式称帝以后，刘裕就大规模的去削弱门阀的势力范围，
嗯，
比如说东晋以来一直坐视这些门阀贵族去大量的土地兼并，那么刘裕说不行，你们不能再说你因为你是大贵族你就占山私圈土地，你有钱你买地你兼并村野，这些全部都停止，
不可以了，
不可以，剥夺了士族及皇室的私产，大量的把这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生产资料分发给基层的民众。
哦，这样啊？
对，
哇，这在那个时代非常先进了。
对，
啊，
就是说我让最底层的老百姓们掌握土地，掌握生产资料，比如说曾经那些著名的像王、谢、桓这些大的士族，以前都是你们来选拔官吏嘛，
嗯，
这个事儿也不行，以前推荐上来的人我要考试，
嗯，
我要考核，如果你不合格你就退出去，你不能再唯出身论了。他自己由于出身寒门， 所以他就用了像王镇恶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些将领都是出身寒门的将领，
嗯，
就奠定了所谓历史上称之为南朝叫寒人掌机要的这么一个基本的政治格局。
嗯，
这是在刘裕时期他主政以后做的事儿。那么其实这个就为了日后隋唐这种整个的中国由下往上的人才选拔制度奠定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
真是
因为大破大立嘛。同时他又看到说为什么会有桓玄这样的人出现，
嗯，
就是因为藩镇的势力太强大了，你可以不断的募兵，不断的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最后就出现了一堆这样的人，他们随时可以来推翻中央，
嗯，
那么他就限制这些州府官员和军队的数量。比如说桓玄发迹的荆州，荆州的军人将领不得多于2000人，官员不得多过10000人，
嗯，
这是荆州是最大的了。那么其他的呢就不得多于500人和5000人，其他的就接着往下砍。
嗯，
一方面削弱了这个藩镇的势力，另外一方面通过大量的其实是给政府裁员，去减轻了民众的税收压力，因为你的官员越多就需要越多的老百姓拿出钱拿出粮来去养这些官员，
是
因为他们是不是生产的，
是
这就为日后刘宋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嗯，
而且刘裕曾经传说他有过一些很高超的很高深的这种军事思想，
嗯，
比如说他曾经创过雀跃阵一种阵法，刘裕也写过兵书，他的兵书后来也都失传了，但是总结刘裕的这个军事思想就是陆军水军相互配合，
嗯，
然后出其不意出其制胜。网上有专业的论文去论述刘裕的军事思想，那么总体来说刘裕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开国之君。那么他是如何处理他的身后事的呢？
嗯，
他选了他的嫡长子叫刘义福继皇帝位，因为刘义福当时也比较的年少，所以就命当时四个顾命大臣，像谭道济啊徐献之啊这些人，命了四个顾命大臣去辅佐刘义福。他想象的他所创下的江山基业或按照他这样战将英豪儿郎虎豹，
嗯，
去一代一代传下去。没想到从刘义福开始刘宋风格大变，
哎呀，
就开始了被后人用来和北齐去对比的那些刘裕的优秀的子孙们。
好嘞，
嗯，
哎呀，这非常期待了，
嗯，
啊，那这些故事我们就下期再讲。
哎，
其实听到这儿我真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感受，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点，就是刘裕做的这些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对，
某种角度来说他其实甚至有一点点我们老生谈所谓的穿越感，
嗯，
因为大家想象一下从商朝是吧，
嗯，
周朝啊，然后春秋战国两汉两晋这些时代，可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到了说去削弱这些门阀士族，然后把真正的这些生产资料还有说财富发散到人民群众当中。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是被淹没在整个的历史时代以下的。
对
对，然后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啊你就该这么做，
嗯，
但实际上以那个时候人的眼光能够做出这种事儿，简直其实是不可思议的。
对，而且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如果大家听了北魏的那个节目，
嗯，
就会发现其实那个时候他也是顺应了当时时代的发展和需要，嗯，因为社会发展到了那一个地步，
嗯，
门阀确实也已是经过了这么多年，因为我们说一个制度都有它诞生时候的优越性，但是随着它不断的在这个社会当中去实行，它的弊端也会逐渐的凸显出来，所以刘裕就开始做了这个结束一个制度的先行者。
真是，
嗯，
哎，是 时代变了，
嗯，
当然我们也要说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留下什么好东西了，
嗯，
那老王家有钱，孩子就能写字儿，是吧？
啊、
对，流传到现在也是一笔财富
啊，对，
精神财富啊，
对，
这都可以辩证去看。
嗯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
嗯、
然后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
嗯，
我们接下来的故事，
对，去听听。为什么火总会老拿刘宋挤的我？哎，
太好了啊！这、挺很刺激的故事。OK，、那我们就下期再见，跟各位说拜拜，
拜拜。